肩头天地宽，走投无路，遇上一个白胡子老头。那人说怎么那么多老头，其实这事不奇怪。你看现在中国进入老年化，光这老头都上亿，那个年月上年纪的人也不在少数。不过呢，活到60左右岁基本算长寿了，到70的就古来稀，所以那个寿命远不如现在寿命长。那这老头呢，看上去60挂0，60左右，实则2个60左右也不换呢。这位练的是返老还童之术，就保持这个样的。这肩头就琢磨着，这位口气挺大，他是个谁呀？看着那意思，拿这李知己、穆林森根本不在话下，有时候吹胡子瞪眼，以长者的身份和口气，这个我得摸摸你。所以他坐着车呀，就套老头这话。哎，关老爷子，说吧，您了高寿了？小呢，我也忘了多大年岁了。嚯，谢谢您真说笑话。老爷子贵姓啊？哎呀，忘了姓什么了。姓什么都忘了，这老爷子真风趣。咱爷儿俩赶奔金顶玉皇冠，保险嘛。那穆林森瞪眼就宰活人，一肚子坏水全是转招，那李知己还护犊子就听他的。我咱爷们去了，我心里头有点没底。肩头，你放心吧，有老父在此，平安无事啊。这就应了那句话，太公在此，诸神退位。 是吗？要冲您这一说呀，我还真就放了心了。说话之间车站住了，咯噔抬头一看，到金顶玉皇冠，来到山门前一看，那擂台是冷冷清清，多日没开擂了。那么观擂的人呢，也就失去信心了，所以远道的都走了，远不如前几天人山人海了。但是呢，还有一部分人抱着最后的希望，还有些做买卖的稀稀落落，这些不提。来到金顶玉皇冠门前，老者告诉赶车的，三儿啊，去叫门，叫李知己列队迎接，就说老爷子来了。哎，肩头一听，什么还得列队迎接？这老头这口气可真正的不小。实质上，老头一点都没说玄话呀。过来这一叫门，小老道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。现在金顶玉皇冠是盛有如云呐，院里头都是人了，四面八方来帮兵助阵的不下400-500号，这人是出来进去，僧道俗俱有，一个个罗帽大氅，佩剑宣刀，出家的道士，秃脑袋的僧人，是大说大笑，大喊大叫，恨不能把这院都抬到天上去。小老道来到穆林森近前，观主，门外来辆车，车上坐个老头，挺大个眼皮，哎呦，威风的十足啊！说什么？告诉李知己，让他列队迎接。放屁！是这么说的？吓死我，也不敢胡说，的确是这么说的。这么一谈话，李知己在正座听见了。林森呐，什么事儿？老师是这么回事。穆林森把小老道的话做了传达， 小老道又做了补充。李知己就一愣，谁呀？莫非是他？除了他之外，谁有这么大的口气？真要是他，我还真得列队迎接。因此李知己跟穆林森说，快些准备列队迎接。老师，至于的吗？他是个谁？哎呀，少说废话，听我的。穆林森没办法，往院里一站，当众宣布，各位大家整队集合呀，啊，迎接一个贵客。哗，都站好了。你想这帮人来虽然是客人，一日三餐净吃好东西，那么本宅的主人一发话，谁能不听啊？也不好意思。分僧道俗排好了，再看李知己带着白明光、葛千元、东方紫霞、法显、刁万里等等等众人来到金顶玉皇观门外，抬头一看，哎呦，真是你老人家。再看李知己抢步起身来到近前，撩道袍跪倒在地，老哥哥，莫非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？小弟迎接来迟，罪该万死。老哥哥，您都想死我了。他这一跪下，白明光、葛千元一看，咱也得跪下吧，都跪在后边了。穆林森一看，仨老师都跪下了，我当徒弟的还敢站着吗？冲后边一招手，呼啦朝全跪下，像迎接皇帝陛下相似。肩头在车上坐着一看，哎呦，行哎，今天我遇上这老头真不含糊啊，看来人不该死总有救啊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把他美的是摇头晃脑。单说这位老者看在眼里，双腿一飘，从车上跳下来，也是紧走几步来到李知己近前，用双手相搀，贤弟别哭，别哭啊，我也想你呀。老头说到这眼圈发红，两眼饱含着泪水，把李知己搀扶起来。老头还说呢，各位啊，请起请起，老儿我担待不起呀，各位请起。呼啦朝全站起来，李知己擦干净眼泪，老人家，我真没想到您能来呀，您这一来我没法形容我高兴的劲儿，赶紧往里请，把车卸了吧，这都是自己的人。哎，来的人没有外卖，都是自己的。哎，我给你介绍介绍啊，肩头过来。
哎，来了。
肩头从车上跳起来，在场的众人不看则可，一看无不惊骇，连李知己都倒吸了一口冷气。这个老哥哥，他你认识？
何止认识啊，我们还是忘年交好朋友呢。肩头一听乐坏了，
对呀，我跟老爷子那关系可铁了，比你们强的多的多。
穆林森就一皱眉呀，心说话，这怎么回事？这肩头怎么跟这老爷子混在一块儿了？还不敢问，包括李知己在内，满腹怀疑也不敢多问，只好望里相让。车卸了，人们到了院里，有专门的人款待，进屋喝茶吃饭，自不必说。但说白明光、葛千元、李知己众星捧月一般，把这老头接近贺轩，然后挨着个的给做了介绍。介绍到谁头上，谁过来见礼，老头手捻银髯，连身子都没欠呢。哦哦，
知道，好好好，知道啊，好好好，知道。
仅此而已。再看李知己那么高的身份，垂手站在一旁。老头一看，别家兄弟，这不要我的命吗？老弟老兄弟怎么站着？快坐下讲话。有老哥哥在此，我不敢坐，这叫什么话？我要知道这样，我都不来。
坐。
谢老哥哥。李知己坐下，旁人没坐，站在李知己背后。这肩头呢，脸皮特厚，甭让自己搬了把椅子，挨着这老头坐下了。怎么还挨着坐呀？他怕挨揍，怕别人把他提了出去摔死他，挨着近点心里有底。李知己呀，紧皱眉呀，但是耐于情面，没敢说旁的。茶罢歌盏，李知己一笑：“老哥哥，莫非您从家里来吗？”“
啊，从家来呀。”“我听说常州府北关外摆下什么峨眉会，还立了一座擂台，这风声传出千里呀、啊！可以这么说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！我一听，这盛会规模这么大，来的人这么多，我也动了好奇的心了。我就猜测着你是非参加不可呀！哎，我也想你。”因此呢，坐着车连溜达，再到这儿开开眼，盼着跟兄弟你见上一面呢。别忘了这句话，人上了年纪，熟透的瓜了，瓜熟自落呀。今天脱下鞋和袜，不知明日穿不穿呢？看看你，唠唠心腹话，回家去就等着死了。哎呀，老哥哥，您真会开玩笑，就凭您的功底儿，就凭您这精神劲儿，再活个几十年没问题。借你吉言吧。那么我说知己啊，既然你如此看重老哥哥，我还是个急性子，有什么呢我就想说什么，哥哥请讲，小弟愿听训示。哎，别那么说，什么叫训示？咱哥们推心置腹的谈谈心，这屋讲话方便吗？好吧，您稍后片刻。各位没事都到外头溜达溜达，不经我的允许，不准私自出入，不准偷听。各位请挪一步吧。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，跟赶羊一样，全给赶出去了。那么说都走了吗？ 不，
这屋里的就剩下几个人，这是最心腹最心腹的，像二当家的白明光，三当家的葛千元自然不能出去。这穆林森呢，心里拱拱松松的，也想听一听，不想离去，但是老师不发话，不敢不听。包括东方紫霞都蔫溜的到廊下听信。可这屋里头老头肩头，再加上庙中的三位，一共是五个人。李知己一看一切就绪，转身问老哥哥：“您看怎么样啊？这回屋里头没外人，有话您尽管说吧。”“
好好啊，兄弟，我发现你啊，还跟当年那脾气秉性差不多少，办事情水萝卜就酒，嘎嘣脆，撂地下摔三节啊，真是玲珑剔透，四面见现。老哥哥您过誉了，我哪有那么好，不过人家山河一改，秉性难移，我干什么都是急性子，跟年轻的时候没什么区别。兄弟，我开始要说了，我不明白平白无故为什么摆擂台，
平白无故为什么成立峨眉大会？什么意思？
哎，是这样，老哥哥，我说的不一定对啊。这事情是我徒弟穆林森一手操办的，我也问过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。他向我哭诉前情，您是知道的，如今武林界冒出了个狗皮道人张三丰，张老道在武当山成立了武当派，说你成立什么派我们都没有什么想法，你不应该仗着武艺高强，什么有内家功内家权呢，欺压武林同行。这武林同道被他打伤者，被他杀害者无计其数啊！这张三丰眼空四海，目无一切，简直想把武宗十三派全都平灭，独树一帜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所以呢，我徒弟不忿这个事儿，醒来他的同道叫东方紫霞，经过商议之后啊，准备立个擂台。因为东方紫霞是峨眉派的，故此命名峨眉大会，想把张三丰请来论理。张三丰为什么要这么干？如果张三丰能当众承认错误，咱心平气和把这事摆平了，这会就解散，擂台也就废除。但是我们考虑到张三丰不会轻易的接受，他要固执己见，强调他的理由。要是那样的话，就得擂台上比武论高低比输赢。张三丰如果败了，他必须提出撤销武当派，他向武林同道负荆请罪，从今以后把他除名，就没有他这一号。这就是立峨眉会的根本原因。不知道老哥哥听懂没听懂？还有这么回事。知己啊，据我所知，张三丰似乎不是那样的人呢。张老道的人不错呀，你想一想，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从哪来的？原来的时候没有门户，是成立了一门，哎，又成立一个门，逐渐扩大，形成现在的规模。谁领许可了，谁取得大家同意了，人家有那个能耐，有特殊的本事，就可以自立门户啊。我说知己，这个事儿你还不懂吗？咱的门户不也这么发展起来的吗？要说就不允许人家成立这门那个派，似乎这是无理的要求，你说呢？是，哥哥说的对，但是我没说吗？他成立门派没有关系，他太狂妄了，他伤害无辜，他仗势欺人，仗凭他有能耐欺压武林同道，是吗？欺压谁了？杀谁了？妄杀无辜，你把那无辜说出来，是张三李四还是木头六？谁？我老哥哥，这我也说不清，反正很多很多。嘿嘿，兄弟，只要到衙门一打官司，你肯定输了。一无人证，二无物证，这叫凭空捏造，捕风捉影啊，能行吗？有这么打官司的吗？有这么讲理的吗？这叫道听途说，罗织罪名啊！算了算了，兄弟，咱俩不必争了，好吗？咱哥俩的交情还能红脸吗？我相信老哥哥说话你能听，我这次来就打算平息此事啊，兄弟。咱们多大的年纪了，干这种事儿多么荒唐，多累得慌啊，犯得上吗？
你现在是昆仑派的总当家的，一指令调动昆仑的门人弟子，你说话是有分量的，你赶紧发话，撤销擂台，撤销峨眉大会，马上撤销，能不能听我的？什么大会？什么擂台？那是变相的杀人战场啊！擂台存在一日就有伤亡，存在十日伤亡的数目相当可观，我们不是造孽吗？尤其你是出家人呢，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？兄弟，这头一个要求就是这么回事，能听哥哥的吗？撤销峨眉会，拆了擂台，你同意吗？我，好吧，哥哥听您的。现在我就发话，撤销峨眉大会，遣散众人，把擂台拆了。好兄弟，真给哥哥留脸面了啊！那么还有一件事，我听说这里边不光是两派的争端，似乎还有坏人从中作祟，谁接的法场？谁无缘无故跟大明朝为仇作对？其中必有隐情啊，这罪魁祸首嘛，兄弟你得交出来。还是那句话，不管他是张三李四还是穆特六，他以身试法，罪恶滔天，这种人必须绳之以法，交朝廷惩处。兄弟能不能帮着我查查是谁，拿根绳把他拴上，送到衙门去，这事儿你答应吗？我答应。哥哥您说话，我没有不答应的。诚如哥哥所言，这种人唯恐天下不乱，真正的以身试法，留他何用？这是人间的祸害，理应当把他送交官府治罪。好兄弟，够意思，看来老哥哥没白来呀。还有一条，我听说你们这还困起来几个人呢，大概是五个吧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有丐帮的副帮主九中仙甘田甘思雨，还有个老太太叫韩荣，最近又抓住仨人，江老剑客，上官老剑客，还有邱三爷，有这事吗？有，兄弟，能不能马上放人？